真言第三十章逐节注解导读。雅基的儿子亚古尔的言语就是真言。这人对以铁和乌甲说：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谁升天又降下来？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四极？他名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本章是雅基的儿子亚古尔的言语。雅基和亚古尔可能是阿拉伯名字。亚古尔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收集。雅基的儿子亚古尔可能是所罗门身边的一位智慧人。以铁和乌甲可能是他的门徒。真言又被译为末世，意思是神的启示。亚古尔认为自己并不是个智慧人，而是一个爱智慧的人。愚昧人最大的智慧就是承认自己的无知，这是他们变聪明的开始。谁升天又降下来，意思是地上没有人可以接触到智慧，唯有神才能把智慧向人启示出来。因此对于人来说，向无限的智慧敞开心门，比拥有有限的智慧更为可贵。凭信心接受已经启示的智慧，比靠自己消耗一生去重新探究智慧更为聪明。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四极，意思是那位掌管大自然的才有真智慧。他名叫什么，是回应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三节，答案是耶和华。他儿子名叫什么，是回应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二节，答案是以色列。所以其实是一本把他儿子译为他的众子。神按着自己的旨意拣选了以色列，使以色列在地上成为智慧的出口。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而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成了真以色列。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人类文化都是平等的，有些文化被神拣选作为智慧的出口，有的文化则需要接受真理的光照和纠正。末后的信徒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主义时代，许多后现代主义者所追求的不再是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和宽容，而是致力于使文化变得多元化。他们认为所有的文化一律平等，所以应该推崇边缘文化，贬义主流文化，结果是惩罚先进，奖励落后，打击敬虔，宣扬堕落，使文明陷入自虐自残，使社会陷入慢性自杀。这些认为所有的文化都平等的人，却永远也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文化的结果是如此严重的不平等。亚古尔的真言都是从神的启示得来的，因此他首先承认依靠自己无法找到智慧，唯有神才拥有智慧。启蒙运动从压抑理性的极端走到放纵理性的极端，认为人只要以自己为参照系，凭理性就可以寻得智慧，结果越起越蒙，已经被历史证明是巨大的错误。理性的最后一步就是承认 有无限的事物超乎理性之外。假如理性不能认识到这一点，那就不是真正的理性。所以帕斯卡说，没有比否认理性更合于理性的。世人所有的认识论都面临同样的困境，人若还没有掌握真理，就无法验证真理。但若不能验证真理，又怎么能掌握真理？所以人若不是全知，就是一无所知，最后只能得出一个扭曲的结论，只有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这句话才是绝对的真理。有限的人要走出虚无主义的死胡同，唯一的道路就是接受真理主动的启示。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第五节引自大卫之歌，第六节引自生命记。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没有任何杂质。正确的做法是全然顺服，投靠他的，神便做他们的盾牌。人若不满足于神炼净的话语，在真理之外傲慢地加添什么，不管这些掺杂听起来多么安慰、励志、动听，结果都是歪曲，经不起火的试验。神必然会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最终被证伪的，不是神的话，而是人的话。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七至九节是亚古尔的祷告，祈求真理，也祈求适度，免得自己因为无知或惧怕而跌倒。这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人祷告的真智慧。我求你两件事，是亚古尔的文学特色，他喜欢用数字来列举事物，所以亚古尔的箴言有数字箴言之称。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这是祈求真理的保护，让自己能克服无知和愚昧。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这是祈求适度的供应，让自己能克服惧怕和担忧，又能时时仰望神。只有真心求神使自己不富足的人，才是能承受财富托付的人。只有真心求神使自己不贫穷的人，才是承认自己软弱本相的人。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这是摩西的警告。人的肉体是软弱的，无论是饱足还是贫穷，都可能使我们跌倒。因此，真正的属灵不是自以为刚强，而是承认自己的全然败坏，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保守自己远离虚假、谎言、饱足和贫穷，而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神并不打算满足人在地上无止境的要求，因为大部分的要求并不是人所需要的。今天大多数人所拥有的都是所罗门所没有的，但却不比所罗门感到更满足。大部分人的不幸福只是因为有人比自己更幸福，所以人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而是知足和感恩。因此从来都不可能有足够的供应来满足所有的需求。所以经济学的第一课就是稀缺性，但现代政治的第一课却是无视经济学的第一课， 允许愚昧人投票要求免费的午餐。由于人心都是贪婪的，所以政客通常比经济学家更受欢迎。愚昧人更喜欢听愚妄人承诺不可能实现的虚假和谎言。实际上，日光之下没有解决方案，只有权衡取舍。今天，有些制度的缺陷是分配财富时不平均，有些制度的美德是分配苦难时平等。而圣经是要我们满足于也不贫穷也不富足，知足感恩而且幸福。你不要向主人缠棒仆人，恐怕他咒诅你，你便算为有罪。仆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但他若求神伸冤，神一样垂听。因此，你不要向主人缠棒仆人，连最无权无势的仆人都不可欺压，何况是其他人呢？因此，有权者不可欺压无势者，统治者不可欺压百姓。反过来，穷人也不可抢劫富人，少数人也不可绑架大多数人。自由就是谁也不欺压谁，平等就是谁也不占谁的便宜。10-31节是亚古尔的数字箴言，结构是 A 单句格言，不可欺压人 B 三组数字箴言，提防败坏的世代。 A 单句格言，不可藐视父母 B 四组数字箴言，提防败坏的世代。有一宗人咒诅父亲，不给母亲祝福。有一宗人自以为清洁，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有一宗人眼目何其高傲，眼皮也是高举。有一宗人牙如剑，齿如刀，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有一宗人原文是有一代人，11-14节指出要提防一个败坏的世代，这个世代正是末世的写照。这个世代的第一个特征是家庭出了问题，咒诅父亲，不给母亲祝福。家庭是人类文明的避风港，是非之心的最后堡垒。人类社会最美好的东西都在家庭中被培养、持守和传承。但在今天的人本主义社会，不但懂得孝敬的人越来越少，连家里有父亲可孝敬的也越来越少。家庭破碎，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是今天这个世代败坏的开始。这个世代的第二个特征是莫名其妙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清洁，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正如今天的人本主义社会，自己的光景一团糟，却自以为博爱宽容，要用别人的钱财去扶贫济困。而许多信徒也是专门用神的话语去洁净别人，却不知道洗去自己的污秽，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个世代的第三个特征是骄傲自大，眼目何其高傲，眼皮也是高举。越是愚昧，越是无知的人，越敢在神面前昂首挺胸，对周围的人嗤之以鼻，自夸、狂傲、妄读、自高自大。这个世代的第四个特征是牙如剑，齿如刀，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 马黄有两个女儿，常说：“给呀，给呀。”有三样不知足的，连不说够的，共有四样，就是阴间和石胎，进水不足的地，并火。马黄指吸人畜之血的水质，比喻人的过度欲望。两个女儿可能指马黄头尾两端的两个吸盘，一个用来抓住祭主，一个用来吸血。给呀，可能是这两个吸盘的名字。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怎样防备这种水质，但今天的福利社会却专门鼓励游手好闲的马黄从社会吸走生命和财富，而不是增加社会的财富。阴间的特点是结束一切生命，不知何时满足。石胎指不能怀孕的女人，渴望生育但却得不到满足。进水不足的地，渴望水但却得不着满足。火的特点是吞噬一切可燃之物，不知何时满足。15至16节这些事物的特点是不知足，这正是败坏世代的第五个特征。不知足是人类的天性，所以马克·吐温说，老亚当太蠢了，他本来万事如意，成功地赢得了周围最漂亮女孩的芳心，但却仍然不满足他的征服成果，非要吃那一颗可怜的小苹果。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只是马黄的本能，懂得自己不需要什么，才是人当有的智慧。不是真正需要的东西，就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喜乐。而大部分我们想要的东西，其实都是我们不需要的。这些欲望和吸引力随时都可能消失，但我们却为之朝思暮想，奋斗不息，得到之后却很快厌倦。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人需要的越少，才能越像基督。只有懂得自己不需要什么的人，才能得着基督里面的丰盛和一切智慧知识。戏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只死得悲惨，没被埋葬，结果被飞鸟从大地彻底清除。不孝敬父母的人，自己的儿女也会上行下效，不会妥善安葬他。神的诫命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违背这条诫命的傲慢儿女，必然会受到从天上来的惩罚。今天，那些故意破坏传统家庭的人，也躲不过审判的结局。实际上，他们的心眼已经瞎了，这是对他们最大的惩罚。我所测不透的奇妙有三样，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样，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蛇在磐石上爬的道，船在海中行的道，男与女交合的道。淫妇的道也是这样，他吃了，把嘴一擦就说，我没有行恶。18至20节是四种神创造的可畏之道和淫妇的可怕之道，两者同样让人测不透。道的原文意思是道路、行为、做事的方式，是个双关语。19节是四种神创造的可畏之道，令人难以测透。一，鹰在空中飞的道，既是指鹰飞行的毫无痕迹，也是指 鹰在空中翱翔的能力。二，蛇在磐石上爬的道，既是指蛇在磐石上活动毫无痕迹，也是指蛇没有脚却能快速爬行的能力。三，船在海中行的道，原文是船在深海中行的道，既是指船在海中的航线毫无痕迹，也是指神给人以智慧在大海深处航行的能力。四，男与女交合的道，原文是男人和处女的道，指神所造的浪漫爱情之奇妙，虽然人看不见爱情，却令人向往。淫妇的道也是这样，意思是淫妇的罪行也同样测不透，淫妇所做的事也是不留痕迹，并不觉得自己行恶。在一个败坏的时代，淫乱者把满足情欲当作满足食欲一样自然，认为自己心地善良，既没有使用暴力，也没有影响社会，全社会不但应当包容，而且应该效法他们。他们和淫妇一样，不觉得自己行恶，一点也不认为自己所做的正在摧毁家庭和社会的根基。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就是仆人做王，愚顽人吃饱，丑恶的女子出嫁，婢女接续主母。21至23节列出败坏世代的四种现象，这四种现象将使大地从震动一直到担不起，会使社会秩序分崩离析。仆人做王，指臣仆篡夺了王位，正如北国以色列所不断发生的。依靠暴力上台的君王，总是惧怕别人以暴力推翻自己，所以不是实行高压政策镇压百姓，就是依靠某个特权阶级来维持统治，结果都是百姓遭殃。这是今天专制社会的常态。愚顽人吃饱，指愚昧人占据了高位，掌握了大权，结果整个社会都要承担愚昧的后果。这是今天民主社会的常态。丑恶的女子出嫁，可译为令人憎恶的女子出嫁。令人憎恶的女子，如果成了一个家庭的女主人，这个家庭就岌岌可危，因为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这是今天女权主义社会的常态。婢女接续主母，指婢女运用心机窃取了男主人的欢心，赶走了女主人，毁灭了一个家庭。这是今天男权主义社会的常态。地上有四样小物，却甚聪明。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沙帆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守宫用爪抓墙，却住在王宫。25至28节列出四种生物，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小，但却甚聪明，都能按照神所赐的智慧弥补自己的弱点，在自然秩序中和谐共存。而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岂不更应当用真智慧来弥补自己的软弱吗？蚂蚁是无力之类，但却知道用积少成多，提前准备来弥补力量的不足，在夏天预备粮食。人也应当从蚂蚁学到智慧，知道自己的无力，学会齐心协力，居安思危。沙帆是软弱之类，无法抵挡捕猎者，但却在磐石中造房，用安全的藏身之处 来弥补不足。人也应当从沙帆学到智慧，知道自己的软弱，以神为自己的磐石。蝗虫没有君王，但却能顺着神所赐本能的管理，依靠团队分队而出，规模之大超乎想象。人也应当从蝗虫学到智慧，以神为君王，弟兄和睦同居，而不是互相争斗。手工用爪抓墙，指壁虎利用脚趾上的吸盘游走于墙上，但却有智慧住在王宫，在结构错综复杂的王宫里进出自由。因此，人虽然弱小如壁虎，是恶人和淫妇一心想要抓住的对象，如果他小心谨慎，顺从神所赐的智慧，同样也可以应对自如。步行威武的有三样，连行走威武的共有四样，就是狮子，乃百兽中最为猛烈，无所躲避的。猎狗、公山羊和无人能敌的君王。29-31节列出四种生物，它们的共同点是脚步威武。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若是敬畏神，活出真智慧，也能走出得胜的威武样式，不必惧怕任何人，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狮子强调其无畏的气概，猎狗可译为昂首阔步的公鸡，指公鸡在母鸡群中游走。公山羊指在羊群前面领路的公山羊，和无人能敌的君王原文是有整排士兵的君王。你若行事愚顽，自高自傲，或是怀了恶念，就当用手捂口，摇牛奶必成奶油，扭鼻子必出血，照样激动怒气必起争端。32-33节是雅基的儿子亚古尔的言语的结论。用手捂口指立刻停止愚昧的行为和所怀的恶念。人若受到恶念的试探，并不是罪，但顺从恶念，行事愚顽，自高自傲，就成了罪。所以马丁路德说，你无法避免鸟从你的头顶飞过，但你可以不让鸟在你的头发里筑巢。摇、扭和激动原文都是同一个字，意思是挤压。摇牛奶是把酪浆放在羊皮袋里摇晃一个小时，可以使奶油从酪浆中分离出来。摇牛奶必成奶油，扭鼻子必出血，是比喻凡事都有后果，所以照样激动怒气必起争端。末世的信徒生活在一个人本主义泛滥的时代，许多受过高等教育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却不知道自己的选择会带来后果，因为有父母或全社会替他们承担后果。这样一个不知后果的时代，如果不能停止行事愚顽、自高自傲，必将毁于自己的愚昧。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 小千里灯，做我路上的光。